得着。
好。刚才刘牧师说我今天来讲道大概就不用介绍了。我想也是。我们大概一年不到差不多去年八月份的时候离开这里到华盛顿 DC 那一带去开始服事。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服事了一家在这里服事差不多17年的时间。所以我想都很熟了，这真的是不用介绍。那我看到很多很熟悉的面孔，也很感谢神，很高兴。而且刚才在楼下在国语堂的早上的祷告会，跟雍君弟兄、跟 Nelson、跟很多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也是很温馨。那今天来到这里呢，我在祷告当中也想分享，跟大家分享什么，就请神问告诉我。然后我看到也有一些新的脸孔，所以可能也顺便在开始的时候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历史因为刚才我在英文堂的时候跟一些英文堂的弟兄聊天，有一个英文堂的弟兄就跟我说 Hey, what's your favorite memory in this church? 你在这教会17年服事当中你最喜欢的这个回忆是什么，然后我说哇，这个是 too hard, 这个太难的回答，因为你要说 favor 的话你要找一个最喜欢的最高兴的这找不到，太多了可是我说 我可能有一类的一些回忆可能是我最是我最温馨最喜欢回想的，就是教会的一点一滴的神给的祝福，神给的带领，神使用我们的教会呢一点一滴透过弟兄姐妹的心血，透过弟兄姐妹依靠神来建立起来。像我们的国际堂原来来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墙是粉红色的，然后呢很多东西设备都没有，然后看到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服事，把这个场地布置得很好，同时间呢看到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一的服事，带着许多人信主，带着人到教会来成长。那另外其中一个也是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可能要问一黄刘牧师跟 Mickey, 大概是2001还是00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1999年开始来这里服事，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是很凄凉的原来没有祷告会，就后来祷告会开始之后呢，可能每一个主日顶多8到10个人在一起，而且然后通常就是同工们，你看我看你就在那边祷告，当然还是很好，我们可以一起寻求神。可是我记得这样下去，有那时候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圣经上告诉我们，祷告是教会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如果我们有人甚至有一个牧师说，祷告呢，教会的群体的祷告呢，是像是一个教会灵命的属灵的温度计，还有一个调温计。你知道温度计是做什么用的？告诉你今天有多冷还是多热。所以他说一个教会不要看人在敬拜的时候来多少，活动办的多少，你看来祷告会的人有多少，就知道这个教会真正属灵的这个生命呢是有多高还是多低。可同时间呢，祷告不光是一个温度计，也是一个调温器。调温器用来做什么呢？这近几天我被安排在一个这个旅馆里头住，冷得要死，因为我的孩子们喜欢冷，所以每次我把那个温度计调到70几度，他突然之间他就跑到调到60几度，然后就非常冷。调温器有很好的作用，是可以调高温度或者调低温度。同样的，当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呢，祷告是调高我们属灵的温度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那时候我们10多来个人最多的时候来祷告，我就拼命在为祷告会来祷告。有个牧师也说，祷告最好的答案就是更多的祷告。那时候我记得祷告好像也没什么用可就在那边恒心的等候神，说神啊，我们这一群人不祷告的话不好的在一起祷告的话，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就后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讨论要把要开始一个培灵会，那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开始从外地请来一个讲员来开一个培灵会。布道会是常有，就来布道传福音，可是那时是第一次说请一个讲员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属灵的信息，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成长。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他们灵命成长呢祷告火热也会火热起来。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就请了这个生命季刊的这个编辑王志军王弟兄来。 那他来之前呢，我在祷告当中呢，神就给了我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图案。然后那图案呢，不是什么好的图案，那图案是我看到在祷告当中看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茶壶。哎，曾彪在不在当中哈？曾彪很喜欢喝茶的，所以你应该喜欢这个 illustration 哈。这个茶壶很好的茶壶，然后呢，有人准备泡了一壶非常好的好茶，要放在这个茶壶里头，准备让我们享用。可我把茶壶的那个盖子一掀开呢，里头有蟑螂、蜈蚣，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脏七脏八的东西在里头。请问，如果我把那一壶好茶倒进去之后，你敢喝吗？有人敢喝吗？是好茶还是好茶吗？不是，对不对？曾彪一定会说，哇，浪费浪费，太浪费了。好，可是你知道，当时我就想说，主啊，你给我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后来一想就知道，再好的讲员请来办再好的培灵会，如果我们心没有准备好，就像一壶好茶倒在一个茶壶里头都是肮脏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个意象分享给弟兄姐妹，然后好像特别恳求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心，还有三个礼拜讲员就来了，不要让他来了浪费他的时间，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好好祷告，求神准备我们的心，准备讲员来的时候说我们该听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好好的回应。就很感谢神，很奇妙的祷告会从十几个人变成五十人、六十个人、五六十人、五六十人、五六十人。那当时我们的教会也只不过100人左右，五六十人来是很多。每一个主日五六十人祷告呼求。就我还记得当王志军王弟兄来的时候，他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因为是在崇拜前，就像现在，那时候是在下午，然后在祷告当中，他突然敲敲我，他说：“哎，你们这样祷告，你还有我来干什么？”哎，他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称赞，感谢神。然后我说：“我就跟他说，不瞒你说，这样的祷告是三个礼拜前才开始的。啊”然后不过他就说：“你这样的准备是应该的。”所以感谢神，从那时候开始，教会就开始维持而且继续的增长在祷告当中。然后我们就看到不光是那次的培灵会，可是之后的祷告带出很多很多的，你可以说改变成长也好，我刚才在想的时候，其实我想用另外一个词，就带出很多的麻烦来，是好的麻烦，可是是必须有的麻烦。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群体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当中做工。可是他做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暴露弟兄姐妹的罪，暴露很多隐瞒起来的一些问题，一个个的就冒出来了，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忙辅导帮忙弟兄姐妹一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本来就在里头，只是没有暴露出来，透过祷告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开始暴露出来，一个一个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对付，才有真正灵命的成长，不是表面上的成长，这是复兴的开始。所以很感谢神，我在这里，在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学到，开始学到，没有学完祷告的功课。所以我一年前不到到那边的教会，那边教会人很多很大，40年的历史，1000多人的教会，10个牧师加上我11个，我去那边是主要是带领的10个牧师。可是就发现，哎，教会怎么搞的，偶尔才有祷告会。我问一些弟兄姐妹，你们祷告上次在一起祷告什么时候？哦，他说好像是2014年吧。哎，然后呢，那时候是9月份，是教会40周年的纪念，然后他们就说，牧师啊，你新来的主任牧师帮我们出点主意吧。我说什么主意？他说我们准备是每一个周末在9月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们前面3个礼拜六呢跟礼拜天都已经办好活动，都已经准备好了，最后9月30号还没有个活动啊，你想我们做什么？然后我就心血来潮，哎，我们来一个全教会的祷告会好不好？然后那长老说，哦，不是，你才来不久，你可能不太懂哈。他说我们千万不能办一个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长老跟我说我们可能不能办一个全教会的祷告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你要办个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是为着使全教会1000多人或者越多人来越好，来一个很特别很兴奋的这个庆祝40周年的活动啊，你办个祷告会可能顶多来50个人吧，1000人的教会顶多来50个人。 那我说好吧，那我们试试好不好？哎，就算来50人，我们也从50人开始嘛。然后我们就祷告，我说我们来祷告，为这个祷告会来祷告。哎，就感谢主。我看这个打开一下哈，这是那天的情况。370人来祷告，然后弟兄姐妹之后跟我说，哇，我们原来其实从来不来祷告会，也有些跟我说我不来祷告会，我也不知道祷告干什么，也不想来，太多事情了。可来了以后发觉这真好，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感动带领。也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老早就想在一起祷告了，可是推动不了，就我们那4-5个人、7-8个人在一起祷告。就感谢神，后来长老们说，哎，今天祷告会来的人还不少。然后我们当然还在学习当中，然后我在那边呢还特别替你们吹牛，希望不是吹牛了啊，希望是，我是认为是讲真话，告诉他们我们祷告这边祷告的历史，祷告的成长，祷告的果效。可是可以这么说吧，我刚才想，我既然已经离开了，虽然还是跟你们是弟兄姐妹，可是离开之后比较可以说骂人的话吧，但我也不是想来骂你们啊，只是刚刚来以后发现，哎，今天祷告怎么人少，我刚才特别问刘牧师，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聚会，有没有什么特别外面的退休会，所以少来了一批人。哎，他说不是，现在祷告会就是这样，人越来越少，当教会的人数多起来，祷告会的人数少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表示我们开始信靠的不是神，而看重的不是寻求他，看重的是别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想早上跟大家探讨分享一下，也是我们怎么样来继续效法圣经里头神给我们看到的群体祷告的这个例子。那我想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在使徒行传之前还有一些可能基本的定义我们需要搞定一下啊，当然这些可能你们都知道，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搞定一下。祷告是什么？什么是祷告？祷告不是念经啊，祷告不是拜拜，祷告不是演讲，祷告是一个被爱的子女跟爱他的天父诉说心里的话。祷告就是跟神说话，祷告就是跟你的天父说话。当然祷告里头有包括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同在。可是祷告不是念经，祷告不是演讲，祷告不是拜拜，祷告不是在那边自言自语，祷告不是在那边让别人听你讲的话有多属灵。祷告是单单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我们家6个孩子，有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孩子想跟我在一起聊天，上个礼拜还带我的老四去看他打棒球，去 Florida 去了一个礼拜，常常跟他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后来孩子说，哦， you bored me，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他说 no 你很有意思 daddy。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有多点时间，一个孩子跟一个爸爸就在那边聊聊一些事情。可有些时候呢，像我们家吃晚饭的时候呢，你不努力的大声一点的话，一句话都插不进去的。因为你看6个孩子2个大人在一起，哇，讲话讲来讲去，后来谁在跟谁讲话我都不知道哈。可是很愉快，我们全家人在一块儿跟父母亲跟孩子们一起沟通。同样的，我们群体的祷告呢跟个人的祷告的不同是什么呢？群体的祷告是一家人子女们同心合一地来到父神的面前，寻求他，经历他，享受他，敬拜他。群体的祷告不能被个人的祷告取代，群体的祷告可能需要从个人的祷告开始，因为如果你自己的祷告生命不是很健康的话，你不常跟神沟通的话，可能群体祷告你也不会有什么意思想要来。可是群体的祷告又是不一样，你说我个人祷告很好，我在家里祷告，我自己常常跟神祷告就够了吧？不够，因为神要我们不是独生子女，而是成为一家人在一起祷告。所以祷告是跟神沟通，祷告是来到神面前，不是去想扭曲神，去威胁神，去要神做什么事情。祷告是到神面前来，让他的旨意透过祷告让我清楚。 然后按照他的旨意来使用我的祷告，成全他的旨意。其实很有意思，祷告可以说是一个最卑微、最谦卑，而且最直接依靠神的一个动作。其他东西你都还得动点手，祷告你就是到神面前说：“神，我什么都不能做，或者我什么做什么事情之前，我必须依靠你，必须由你带我走这条路。”祷告是一个最依靠神的一个表态。群体的祷告也一样。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会从这经文上看看祷告的动机啊，有一些很重要的动机，因为你没动机很难祷告。祷告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还有祷告的果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啊，我停在那里，还没告诉你他说什么。可是至少让我们看看这个开始。这祷告需要有动机，那很多时候祷告的动机呢是面临危机。你想想看嘛，什么时候你祷告最勤快的？有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另外一个回忆，刚刚说到回忆，我们现在坐在的这个教堂，如果当时你在的话，你知道是祷告而来的。当时我们还在两个 block 后面的那个第一进信会的地下室聚会，下午晚上聚会，然后人多了，感谢神，可是挤得不得了，所以必须换个地方。然后那边的那个美国的教会向来对我们很好，可突然之间要把租金从好像800块一个月，一开始说要把它改到4000块一个月，因为他们有经济的问题，后来又降低回来，可是还是不少。那时候我们同工们就在发牢骚，就在想怎么办。哎，然后那时候那边的教会，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那边的教会他们为了想要挣更多一点钱，他们就说：“哎，我们教会这个会开下午会开音乐会，然后会请交响乐来，然后呢，来的人可以这个自由奉献。”然后他们第一个礼拜试了一下，礼拜天下午开一个交响乐的，那用 Pittsburgh Symphony 的，请了好像3-4个交响乐队的这个队员来，然后呢。之后那其中一个执事还说：“哎，太好了，教会复兴到了。”还是美国人，他说 ：“We have revival。”然后我说 ：“Oh, really？ 什么 revival？” 他说：“哦，今天来了1000多人。”我说：“来崇拜 ？”No，No，No，No， 我们崇拜还是只有20几个人。Okay， 可是1000多人来听交响乐，然后1000多人当中呢，奉献出$12,000，一万二，教会有钱了，复兴了吗？不见得。可是呢？他就说，因为这样的呢，我们从此以后呢，每一个月都会有这个音乐会，可以替教会赚多一点钱。可是因为有这个音乐会呢，你们楼下的崇拜呢，还是可以继续进行，可是有几个条件，你还记得那些条件吗？一，不能用我们的停车场，但是那还好，有些时候我们走路过来。二，不能用任何的音响，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录音，因为他们的录音放在那个 WQED 广播。三，不能唱歌太大声。就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一段时间的崇拜，是我先，或者是那时候还是刘弟兄，那时候他或者长老，他我们先来讲道，一开始就讲道，讲完道之后他们可能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诗歌敬拜。可有时候诗歌敬拜他们可能还没结束，说不能用音响，全部清唱，不能用任何的乐器。如果那时候你来拜访我们的教会，你还觉得这教会很稀奇，敬拜方式完全不一样，好像是古老的教会啊。不，我们也就这样度过了，看到神的祝福。可是我们就开始祷告，就很奇妙的，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可是这个教堂很奇妙的就出现了，神就让我们一毛不欠的把这个教堂给了我们。当然弟兄姐妹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甚至于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会也没有见过我的人，突然之间在加州打个电话给我说，我灵修的时候很感动，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你这教会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你这教会有什么需要，只听过你教会的名字，神感动我，就一下给了我们13万，全部加起来。所以祷告是神要用的成全他的心意的一个很大的工具，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依靠他的时候他是可靠的，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跟力量。可是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有时候才会祷告。这些当时的使徒们，当时的信徒们，他们那时候刚刚开始受到逼迫， 受到犹太教犹太人逼迫，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要他们不再传耶稣，逼迫他们。然后里头的两个主要的领袖彼得跟约翰才被监狱释放出来，回去跟弟兄姐妹们说，他们要我们闭嘴，不准再传福音。然后呢，他们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刚就读到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祷告，这很好的反应。我记得以前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里头，然后我们在谈，就好像也是这段经文在查经，然后呢带查经的开场白的弟兄呢就说，哎，今天如果 Hugo 牧师被警察抓了关到监狱里头去，我们会做什么？然后大家都出很多主意，一个弟兄还记得他说，我们会这个写很多牌子拿去那个市政府抗议哈，听听有点感动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弟兄呢就说，哦，不，我会组织一个游击队把他给救出来。我说，哦，是，谢谢弟兄啊，哦。然后可是还好，那个带查经的弟兄就说，啊，你们这些主意都很热心哈，可是好像不太属灵。然后说为什么？说没有人提到要祷告。他说，哦，对。然后可是那个弟兄就有人说，啊，那当然祷告不用说了，不用说我们就会祷告。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说的事情怎么样呢？就不会去做了。所以可这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面临危机，成为他们的动机，开始去祷告。所以这里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祷告？为什么我们不参与群体的祷告？我想我只知道我自己的，因为有时候我也是，有时候我们不祷告因为我们自满、自信、自立，自己很满足，很 comfortable， 那祷告祷告意思意思没什么重要，自信心很强，我可以解决一切我面临的问题，或者我不行的话我可以找我的朋友别人解决一些问题，用我自己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不祷告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将就现在的困境。有时候一开始觉得，哎呀，我记得以前我在办公室的时候，那时候在开公司的时候，一开始很穷啊。那时候我们公司还没赚钱的时候，就用一些比较破碎的，或者是用过的，或者是这个比较便宜的椅子。然后我记得有个椅子没办法调整的，我那椅子，所以永远是把我摆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去办公。然后呢，常常想到，其实我看了一下，有人跟我说，你有一个加个螺丝钉，这里改一下，你就没问题，就可以改变这个调整。然后每次人家一跟我讲说，哦，对对对，我会做，然后对我会做，讲过几十次之后呢，还是做着那个样子去。为什么？慢慢好像也习惯了。习惯是好事吗？有时候我腰很酸背很痛，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椅子做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可能对我们的一些困境一些问题觉得，我的老公没信主，我的太太没信主，我灵命的状况很不好，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有问题，我跟我老板有些问题，一些情况我们一开始觉得蛮严重的，或者需要弟兄姐妹祷告，或者需要做什么，可是慢慢好像我们就习惯了。习惯不见得是好事，有些事情是不应该习惯的。有时候我们不祷告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的能力，我不相信祷告会有什么作用。可你要知道，你读圣经从头读到尾，你会发现神，全权的神，全能的神，不需要我们的神，居然在他全权的旨意之下设定了祷告成为他成全他的旨意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这是不可否认的。祷告有能力是因为祷告我们的对象是全能的神。所以当我们不相信祷告有能力的时候，要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神学有点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其实不是不相信祷告的能力，我们是什么？不相信神有能力，或者不相信神 care， 我们不知道，不相信神关心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相信神关心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才祷告，我们想法是一祷告就要有求必应。刚才已经说过了，祷告不是拜拜，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耶稣菩萨，我们信的是耶和华又真又活的神，不是黄大仙。 我们信的神是我们的主，他命令我们祷告，祷告对我们从我们的眼光来看有效还是没有效不重要，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听命于爱我们的主，全能的主，他来负责祷告之后的果效。我只知道他要我祷告，他告诉我祷告有果效，这个果效是合乎我的心意还是不合我的心意不重要，这个祷告合乎他的心意很重要。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困境之下，圣经上很多提醒我们，也很多例子，启示录的老底家教会，耶稣跟他说，你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服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危机吗？我们有像老底家的教会只看到以为我们自己很舒服很富足很好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你就是重生的人，有圣灵在你里头的人，接受了神的真理的人，我们看到看为人处事看事看人不再用以前肉体的眼光去看，必须要从神的角度去看。那我们有看到危机吗？我们有看到不光是负面的那一面，就是如果我们再不求神再不亲近神的话，我们这样子一路滑下去的这个死路一条，也应该看到正面的。正面的在以赛亚书，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吗？耶路撒冷啊，我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你们也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是以赛亚书里头很宝贵的一段经文。神说我会设定守望的人，就是向我呼应的人。这个不是说向我说几句好像没有什么力气的话，而是在那边很恳求很用劲的去向神呼求。这里说他要我们不休息，继续呼应他。然后他还这里说什么，他说不要让我休息。像我们家几个孩子有时候一来跟我要东西啊，很厉害，爸爸我要吃冰淇淋， OK 等一下，现在不行，再过几分钟，爸爸我要吃冰淇淋，我知道你已经跟我讲了，等一下，爸爸我要吃冰淇淋，再等一下，爸爸你有没有听到我要吃冰淇淋。有时候把我搞得很烦呢、然后烦了我就说你不能再说了，你再说你今天不能吃冰淇淋，永远不能吃冰淇淋啊。可是当然感谢神，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神比我好多了，神没有说你不要来烦我，神说你尽管来烦我，我要你来烦我，我要你来向我呼应，生怕你不来，我要你来继续跟我求，继续亲近我，呼应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用你的祷告成全我的心意，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可赞美的地方。这个耶路撒冷不只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今天神说我要使你的家庭，使你的婚姻，使你的生命，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小组成一个可赞美的地方，你要吗？要吗？怎么没人说要？要吗？只有几个人要，其他人都不要，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我们要看到负面的，不祷告不亲近神，最后凄凉破产的属灵破产的果效。我们要看到正面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在当我们中在我们当中运行，带出可赞美的光景。我们渴慕教会复兴吗？我们有没有不惜呼应神不让他歇息呢？很快的，我们来看看祷告的焦点。他们开始祷告，然后他们祷告之后呢，就这么说，他们同心合意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有没有知道这从哪段经文来的？诗篇第二篇。祷告的焦点不是放在主啊我好苦啊，主啊你怎么让我这个受这个苦啊，快点把这个苦挪去啊，骨啊我好痛啊，骨啊主啊我好怕，那些不是说你不能跟神说，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有效的祷告群体的有效的群体祷告 焦点是放在哪里？是放在以神为中心，以敬拜他为中心为焦点，以圣经为基础。他们没有一开始说，主啊，这些人好坏啊，你们去把他们，请你快点用那种可能天上闪电下来把他们给都烧焦好不好啊，把他们都赶走啊，主啊，求你这个把这些坏人全部赶走，让我们可以广传福音啊。没有，他们首先说，主，虽然我们现在吃苦，可这个吃苦不是超于你意料之外，我们所受到的逼迫是你设定的，因为你是全权的主，你没有人逼迫我们的人，没有一个比你大。这个祷告肯定他们的心在神的真理上。我们也应该学习，我们的祷告不是就去跟神埋怨，而是说，神，我是难受，可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的难受，我也知道我的难受在你全权爱我的旨意当中。而且我们可以回到圣经的真理上，他们没有自己胡思乱想，自说自话，他们回到圣经当中说，主，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可以帮助我的祷告。所以这里也举一个例子，我们其实可以用，也必须用圣经为我们祷告的基础，可以用神的话语祷告。我最喜欢的祷告的一个方式，就是用神的话语把祷告回给神。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一遍好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怎么样可以用这个变成一个祷告呢？没有一个一定的方式，可是你在祷告当中，主啊，赞美你，因为你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神，你是配得我敬拜赞美的神。主，谢谢你，因为我知道你不需要用我去做事反而会碍手碍脚的，可是你却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爱心里头要用我与你同工，你要我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我愿意去，给我一个愿意的心，我要去。主，我不知道怎么样使万民做你的门徒，给我智慧，给我机会，让我知道怎么样一个一个人的开始去带人成为你的门徒。主，这些人信主不信主是在于你，请你感动他们，使用我感动他们。感谢主，你说你会常与我同在，你不是要我一人单枪匹马的去传福音，而是你会跟着我永远与我同在的去使用我。感谢主。你可以把一段圣经的真理熟悉之后，把它变成祷告，祷告回给神，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习惯，一个锻炼。这些使徒们当时他们就这样子的祷告，然后呢，他们再次肯定，他说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是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的，不是他们自己有利，而是你允许，因为你是全权的神。可他们的祷告的要求呢，不是说主啊，就把这些为难困难移开吧。他们怎么祷告呢？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没有说主啊，不要让我们再受苦了。他没有说主啊，把我们的敌人给赶走挪开。他说主啊，在这个困难当中，主你继续使用我们，而且让我们更大胆的。他们说不准我们传，我们就要传，更大胆的把你的福音传出来，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破碎的世界需要你的福音。不让我们怕他们的威胁恐吓，我们请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大能，把你的福音的真理，把你福音的大能广传出来。这是神最喜欢听的祷告，这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以他的使命为中心的祷告。所以我们还是得问问自己，我们祷告是自我的需要为焦点呢，还是以主的主权跟福音的使命为焦点？我们是还活着，还是为主活？最后祷告的果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他们祷告完，就同心合一祷告完之后呢，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但我不是说我们要在这里祷告然后大地震来，如果神要这么做也可以，让我们可以震撼一下。刚才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敬拜团队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最后那一首歌说去震撼这个世代， 知道这个时代一批一批的学生学者从国内从各地来到这个地方，不说全世界，光是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十年前一样，现在还是一样，不管来的人再有钱，之后再有多少学位，我们的心灵都是空虚的。你不认识神，你没有耶稣在你心里，你的生命是空虚的，你的生命是有罪的，你的生命是无能的。神要把我们的无能转换成他的力量，神要把我们的空虚转换成他的满足，神要把我们的有罪转换成他的饶恕跟自由释放。我们的福音，神的福音是可以震撼世界，震撼人心的，从一个一个人开始，从到一批一批人。我就是这样，当时我来 CMU 读书的时候，我想得知道我是一个很彻底的无神论者。你说我会信耶稣，我会觉得你在开玩笑。你说我不但会信耶稣，还会成为牧师，在台上讲道，我会笑死。可是好多年前在这里大扫除的时候，有人就找到一个祷告笔记本，那时候是学生团契的祷告笔记本，1985年还是怎么样，上面记得说有一个新来的 CMU 的学生，这个死不信主啊，这个怎么讲，他们上面记得一些东西是当时我的洋相啊，这个一开始还不知道是说谁，读一读，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啊，然后这个说请他来我的茶经，不来他还请我们去他的这个啤酒喝啤酒的 party， 然后我们当然也没去啊，怎么样，可能就这人虽然没有太多的希望，可是我们继续为他祷告让他信主。然后后面写说这个人是 Hugo Chen， 然后我一看，哎，感谢主。哎，在1985年的时候，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知道祷告的重要，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啊，好像啊讥笑他们啊不会信主的人，看到的是神的权能。所以我们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呢？观点从祷告而来，我们有没有合一的放胆的有效的去传福音？从祷告而来，我新生又要快来了，我们刚刚早上还在为新生祷告。可是有时候我提醒弟兄姐妹，提醒自己，我们为新生信主不信主祷告之前，我们得先为自己祷告。我们有没有像主一样那样子的爱心，去爱这些世上的灵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服侍？我们有没有像主耶稣那样的心？他说我什么事情，他说子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靠父而做。他做任何事情之前，他都会先去祷告，通宵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像当时教会的心态？任何事情之前之后，在度过的时候都在祷告，还是我们就会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力量？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这里学习祷告，特别是群体的祷告。你们我知道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好像才有祷告夜 ，right 一个 prayer night right， 我不知道来了多少人。主日的祷告，每个主日，小组有没有在祷告？我们到底相不相信祷告的重要，神的能力？刚才本来还想问问看，说你们当中信耶稣的人举手，然后再问第二个问题，你们当中相信祷告能力的人举手，继续手留上来。然后最后想问个问题是，你们当中主日固定的来祷告的人举手，当然不想为难你们，所以就没有这么做。只是你心里想一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你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我们知道祷告不是说一些好听的话，说一些属灵的话。我们也知道祷告不是像拜拜一样的向你求这个求那个，而你要我们祷告到你的面前来，首先就是跟你像子女跟父母一样的沟通，倾心吐意，享受与你的同在。也感谢你，你不让我，不光是让我们单独一人的祷告，而你要我们群体在一起，像一家人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的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你比我们也更熟。求你的圣灵感动光照我们。如果我们对祷告的权柄跟祷告的能力 跟祷告的责任冷淡了，主求你再次的提醒、责备、感动、眺望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真正群体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震动这个时代、震动这个社区、震动用你的福音来拯救灵魂的教会。可是透过祷告的能力，透过你圣灵的大能，主求你让我们再次的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寻求你面的教会。主，只有你能这么做，只有你能来感动。主，帮助我们再次的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的恩典，立下心志，是吧？一起来寻求你的面，一起来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
非常感谢神啊！借着Hugo牧师从《使徒行传》第四章提醒我们啊，群体祷告的重要性啊。Hugo牧师提醒我们，一个教会的生命力是从啊。